感谢全球营养补给工厂家的先驱营养工厂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啊，咱们聊的主题呢是奥特莱斯。现在消费降级，正价商场啊明显卖不过奥莱小镇，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消费逛街呢都更理性，更讲究性价比了。买保健品也是一样啊，大家越来越关注成分效果，而不是铺天盖地的营销和品牌。像我之前从事的服装零售行业啊，就是这样，一件同样的纯棉衬衫在不同的品牌店里呢能够卖出十几甚至是几十倍的价差，但其实呢穿在身上除了那个 logo 以外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如果你说服装啊咱们花个高溢价买个 logo 穿出来呢还算是一个理由，那都是吃进肚子里的保健品啊，就真的没有必要花高溢价来买了。营养工厂作为国货之光，全球营养补给工厂价的先驱，专门给大家把各种营养补给的价格打下来了。在营养工厂的官方微信小程序里啊，你可以花两位数买到大部分营养补给一个月的量。就好像我之前很早呢就被种草过一种补给 NMN，它能够补充咱们体内的 NAD 加，那这个 NAD 加呢是咱们身体本来就有的一种辅酶，可是呢过了25岁以后啊，它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开始啊慢慢的流失了，一点一点就没了。那这一流失呢麻烦就来了，你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的衰老表现，像什么睡眠质量变差呀，精力啊也不如以前啦，干啥事都提不起劲啊，都是和身体里面的 NAD 加减少有关的。那这时候该咋办呢，就得考虑补充点 NMN 了。但其实啊我一直都没有买，那这是为啥呢，就是主要是因为啊这个玩意儿在全球科学界火了已经20年了，刚出来的时候呢欧美那边的明星其实也都在用，一个月的花费啊就要上万了。这几年呢好多的补给品牌也都开始做 NMN 了，价格呢其实也已经下滑到每个月花费差不多一两千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还是觉得一两千还是挺贵的。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贵不是人家的问题，贵是你的问题。那确实是我的问题了。不过呢咱们这个营养工厂啊就直接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家的 NMN 一个月的量呢才75块钱。价格呢简直是低到离谱，而且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也去稍微的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市面上售价上千的产品呢原料成本其实呢也就差不多40多。品牌溢价实在是太夸张了。而营养工厂呢直接找到了全球头部原料的供应商，在工厂生产仓储打包等成本的基础上呢只加了少量的服务费，具体金额呢在商品详情页面里头啊还都有清晰的展示，那个利润呢是相当的薄了。这个可是一般的保健品牌啊都不敢做的，因为一旦做了大家可就真的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在啥地方了。那这个呢也是营养工厂产品定价低的原因了。同时啊他们的品质还是相当有保证的，因为营养工厂所有发货产品公开检测报告呢都是直接放在商品的详情页面里的，很少有品牌能够做到这么公开透明。主要的目的呢也是怕大家惯性思维啊对咱们这个低价产品会产生疑虑，让大家呢吃着放心。我自己也是一样啊，那我收到品牌方寄来的样品后呢我也是赶快的就试吃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感觉不到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吃到后半瓶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白天的精神头变好了。后来呢我就翻看了我这个健康手环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我这段时间的深度睡眠时长比之前呢长了很多，那睡眠好啊自然就有精神了呗。除了 NMN 营养工厂呢还有鱼油啊辅酶 Q10 啊男女复合维生素等等啊超过30种的补剂，一个月的量价格呢基本上都在两位数，让我们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花在刀背上。那具体应该怎么买呢，大家呢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点击专属链接，一键跳转到营养工厂的官方小程序选购即可，而且新人注册会员呢下单还有15元的专属优惠。下单时候啊切记备注暗号两只蜜蜂哦，这样啊才有咱们播客听友专属的双倍积分福利哦，这个呀和小程序消费10000以上的用户是享有同等福利的。而且呢积分啊还可以当钱花，还能兑换更多的健康实用产品。品牌呢还安排了专属福利，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啊发送你的订单号，我们呢也会抽取一名听友啊免单一瓶 NMN。 下单的朋友啊请记得来多多互动。好，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elby Radio。
大家 好，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起逛奥莱。
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一起逛奥莱的呢，异口同声的逛奥莱。我们今天逛奥莱的有大盆儿，有程程，有德龙，有皮皮。
大家好，
大家好。
哎，我们要逛奥莱了。为什么要逛奥莱呢？因为我们都穷了，
消
费降
级不叫穷。
哇，你们真的是
异口同声有
对。哎，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接触奥莱是什么时候买的什么东西
啊？我先说吧。
好的。
我第一次接触奥莱的时候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当时
上海没有吗？
我哪知道里边是奥莱是什么东西啊。
OK、嗯、
然后来北京以后是2009年那会儿冬天，当时就是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然后我们要去买一套西装。我当跟我舍友的时候说，我说我不知道是去哪儿买衣服了。
嗯，
然后我舍友说啊，工大桥那边是有一个奥莱，然后咱们去那边吧。然后我们就坐着公交车下了班以后直接就过去了。当时去买了一个西装，我天哪，我当时才赚2000多，我就花了1500去买一套西装。
你是不是被宰了？
没有，那个西装是什么叫什么卡皮尔还是什么东西的
卡皮
然后皮尔卡丹吧。
不叫卡皮尔。
它里边是不是放了很多就是不知名
的，人说是羊毛的
混纺。
不就纯羊毛的。
你说太专业了，还混纺。
是你那个苏格兰格的那家
啊？不是
那是个裙子西装。
然后那个就
是人家结婚你买一套西装。
我要当伴郎。
哇哦，不是人秋雅结婚你在这儿有朋友跳的。
我当时穿西装可帅气了。
不是你上帅不帅的，你为了别人结婚你也没必要花那么多，你当时也才
然后我当时买了那个西装以后，然后还买了飞机票就飞去上海给别人当伴郎去。
你是在北京工作但是要去上海给人家当伴郎。
对。
哇，您还异地啊，千里送伴郎啊。
对啊，然后那个西装就是。
西装和机票都他出吗？
最后应该是制装费是新郎出，但是我最后也没有。
制装费。
没有那个跟他
要。因为
没好意思拉下脸来。
是不是新郎本来新郎的制装费可能预算在100。
然后那我当时就想说我这个西装我要买了我自己穿，当时又没有想到那个制装费会新郎那边出之类的，然后我就买了以后我也没跟他要钱，我还自己又给他上了1000块钱的礼钱。
哎，但是我们
那边
如果你是新郎，如果你是伴郎的话，其实你是不用
不对对
再给份子
的。对，但是我当时跟他关系比较不错，然后我自己买了机票、
哦、
买了衣服，然后又上了礼钱，然后那套西装。到现在10几年了，
已经穿不上了，
早就穿不上了，就穿了两次。然后前年的冬天，我在收拾我衣橱的时候，我就看到它，我就想，妈呀，当时是花我一个月工资左右，然后买的。
那你还记得它原价多少吗？
就是1600啊，1600左右。
原价1600。
对对，
奥特莱斯哎。
他是打完折以后1600、
啊、打完折1600。
对对对，他原价可能到3000左右吧，他是打了
6折还是7折。哎，当时的3000多你可真舍得哎。
我只觉得是买一次人家。
那是80年代的事儿吧。
那会儿然后说好不容易。那会儿好不容易说叫我一次当伴郎嘛，然后第一次当伴郎那我得穿得正式一点嘛。然后买了西装、皮鞋还有领带，那个皮鞋也就穿了2次。
袖扣，
哎呦，
领夹。
对。然后。
你是去美国总统竞选吗？你打扮那么齐全。啊，你说的那个就是工大那个应该是燕莎奥莱。
对，以前不知道。
我知道那个。
东四环那个吗？
对，东四环那个。那个是北京第一家，甚至有可能是全国第一家
奥莱。
那个是2001年还是2002年的时候。
妈呀，我那么会踩点的。
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报纸上说有一个奥莱在那儿开了。然后呢。才知道一个有专门有一种商场就全年都在打折的，然后虽然我当时还是个学生，我觉得这个打折的事我一定要参与进来，然后我就过去，而且也是冬天，我要放寒假回家，当时我就是还是一个纯纯的消费者，我完全不知道这里面那些导购的丑恶的嘴脸，我就被一个老大姐给忽悠了，花了将近700块钱，我现在我都花不下700块钱。
700，
天哪！
买了一个大衣，
是挺贵的，
天
哪，是挺贵的。
对，
但是那会儿的话，我可没有，我那会儿还就旁边那个花园路的那个就体育馆旁边那个就是卖水货的那个嘛，
嗯，
就买鞋什么的，或者去西单那个明珠什么的，
啊、
下面那种
西单明珠
可以讲价的那种，
嗯。
还都是那种消费能力呢。
你说的是买假货，不是买奥莱
啊？是的，
嗯，我们这些。
我们是真货奥莱打折，
那奥莱我也就只买过那一次大价钱的、
嗯、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奥莱的二楼了，因为二楼那个都是卖成装的，就一般的话运动品牌
会更贵一点，
对对对，是、
哦、到现在都没去过那个奥莱的二楼，
然后
东四环那个、
嗯、现在二楼有好多运动品牌的都轰到二楼去了、
哦、
然后我当时买那个衣服，你知道零几年有个电视剧叫黑冰
哦，
陈道明穿的那个黑大衣、
啊、是的，
我一个刚刚上大学的学生，他把
拥有了，
他退给我一个那个衣服
啊啊，
我穿上以后，我跟你说，哦，我感觉我都可以直接上那个，
那真是帅呆了，
市政府里面上班了，我都
穿上之后变成了白冰，
太老了，然后回来以后，
哎，当时大学生一出来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扮得很老，一定要穿正装，
我没有，我没有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我就经不起人家那个导购在那忽悠，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回家我就后悔了，后悔以后我就跟我爷说，我说爷，我给你过年买了个衣服，我爷那个岁数能撑得起来，他能撑起来那衣服的风格，但是他大小撑不起来，我爷一米六多、嗯，然后我爷说，哎呀，那那个也不合适啊，我把钱给你，我就给了我800块钱，然后我爷就穿那个，我奶说你爷好像一个就是厨房里头后厨的那个煤气罐，就那个细高的煤气罐，
哦，
因为他穿上以后那个、
氧气瓶，
对对，有点类似于氧气瓶似的，因为我穿了以后那个差不多到我膝盖那儿，
我
爷穿上就过膝了。
我觉得你爷当时的形象就是我们最近看的那个周处除三害的那个电影的感觉，
不是基努里维斯吗？
哇，那也太帅了吧！哇，好帅
的
爷爷呀！
没有，我爷穿的一点都不飘逸，他嫌冷，他把所有的扣都系起来了，所以从远处看就是一个大气缸，在这戳着。对，然后后来我上班以后嘛，我们那个在就刚才说的那个燕莎欧莱就有我们品牌了，我就会差不多可能两周去一次。我就经常会去奥特莱斯那种商场，后来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商场里头有一些品牌确实是那个就是人家正价店打折下来的、
嗯、
还有一些品牌它真的就是一些不知道哪没听说过的牌子，然后你可能你也没有见到它任何正价产品，但是它就会出现在奥莱里面，然后标很贵的正价，然后在奥莱里头卖，专业
全年打折折扣店，
对，因为确实会有一些人他可能对这个消费服装他没有那么了解，可能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要穿什么，就我就过来以后你帮我推荐一个，然后他就不会被推荐这种又贵然后又不好看的又老土的衣服。那我们为什么会今天想要聊到奥莱呢？抖音推过来的给我就是说啊，连续两年百货行业的那个就是销售呢都是一直在往下降的，但是奥莱的销售
往上升，
一直可见大家伙现在都没钱了。而且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程程是一个非常喜欢逛奥莱，就是比如说逛街也好，哎，我们去逛一下奥莱吧，我们去逛一下奥莱吧，就是我很想了解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不买正价的衣服，就我的一个消费观还是偏于就是食品类，我是愿意花大价格买的，但是就是穿的东西我就不想花的太贵，这样奥莱的话一般它有打折，第二呢它也是有的时候是老款，它就会便宜的话就比较会吸引我。
但是我就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不在正价店买打折的而去奥莱店买打折的？
因为我不知道正价店还可以有打折的
啊，
就是我觉得
很多商场里如果打折季的话其实也很便宜，
正常来讲一年两季的打折除了像 LV 香奈儿那样不参加大部分都会参加的，
就这个反正皮皮就是知道一点，我们原来就是那种打折、嗯、你商场里再打折好像就是
也没有，
对，奥莱它本身它就已经便宜了，然后它再给你一个比如说四五件，然后
那个是一种心态、
嗯、
对，
那会儿是就是说店里最多就直营店里就是正常店里最多打五折七折这种的，
对对，
然后到奥莱了以后他那个可能是多少件再给你打一个额外的折扣，
对、嗯、我们那时候去五清那个佛罗伦萨嘛，
对对对、
哦、然后 Gap 还有什么
Gap 然后 American Eagle 我们感觉是
三折吧，
我们是去扫场，然后那个是、
嗯、
是他说是完了买一件还是几件就是五折，然后呢
买多少
买到四件
对吧，
不他买到四件以后再额外五折，然后我们就感觉我们一堆人就差不多买了有十几袋衣服，
对就那会儿都是那种，所以就是养成习惯了、
嗯、
对养成习惯了，
对对
嗯，
我是去年去过一次你说的那个天津佛罗伦萨，
嗯，
我就觉得里边就是它品牌第一是很全的，第二它折扣我觉得其实也是 OK 的，我觉得比在北京我看到那些很多店的折扣要低。
当然那个前那个天津那个佛罗伦萨小镇，
嗯，
它建的初期的时候那是特别好逛的一个店，
是吧？
对，
嗯，
但现在的话就是一到周末人乌泱乌泱
啊，
对，
人太多了，
人太多
了，
那边卖的靠，因为那边也有我们好几家店，以前我上班的时候也老去那边出差。
是
而且我们之前才那边开过一家店，当时我们全国呀一共只有两家店，然后两家正价店，
啊，
然后公司呢就说想要试一试，说看看折扣店能不能卖得出去，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开了，但是因为那两家店我们才开了一年，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多过季的产品，所以我们就会把正价产品拿到这边来卖，然后卖正价，然后好多客人他也不疑有他，他就买。
妈，你这也是一个营销策略。
好多好多那个就是奥莱里面的品牌，他都会卖正价，但是他也正价。
对，他就说我们这一排不打折，但是其他的其实
不是，或者是他打折说我给你打个九折，因为你正价店你会员你拿会员卡买也是九折，
也是九折，
或者正常来说商场参加活动的话也差不多8.5折7折啥的。
哎，但是我想我想问，就是为啥其实现在我发现也有好多品牌现在都是在奥特莱斯，
嗯，
因为我最近也去了几次，然后，
嗯，
就也都是人家不打折，就纯正价，
嗯
啊，就是那个 CHUM 那个小企鹅的那个牌子，红色的那个，
嗯，
就那个牌子它不打折，
因为它打折的过期的货不够，
它就是一个都不打，
那
都是正价，很奇怪。
你的心里跟我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打折，你到奥莱干嘛？
对，然后我就很气愤。
但是会有一些人，因为奥莱店开的实在太偏远了，会有一些人说我大老远来一次，我看着相中的，我怎么着也得买一个。
对，机场斯普瑞斯，
嗯，
我就在那儿看的。
啊，
嗯，
那你买了吗？
没买，骂了两句我就走了。
对，因为就是有的他会有这种心理，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没那么多货，有可能他会公司这边会分季节，比方说我今年秋冬卖的是去年秋冬的衣服。
嗯，
我很难会把今年早春的衣服春天的我就拿过来，因为你老这样的话其实对你自己品牌公司来说也会有损伤的。
对，我这两天我昨天我去了一趟东方广场，因为我去订了一个电视，然后我在那旁边的一个商场里边，我就看到那个江南布衣在打折，我说哎，这个东西在正常的这种商场里突然出现一个打折区，我之前见到这种情况还比较少，我一看它直接就是4折，
嗯，
我就想哎，这个折扣还是挺低的，然后我就看了好久。
你仔细看了吗？不会是江南布二吧？
不，真的是江南布一，
那个川久保玲的那个，
因为有好多
著名的假货，
因为有好多品牌它是这样，比方说我这个店我要撤了。
啊，
然后呢我提前把我之前的货可能新货我转到其他店了，但合同没有到期，或者我还留个地儿我改装一下我就变成特卖了。
嗯，
它其实价格和奥特莱斯
差
不了多少，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它这个不是固定的，你不像奥特莱斯你随时去随都能找到。
对，
但我现在觉得越来越觉得奥特莱斯其实有的时候你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打折旗号的商场，你得逛，你不见得真的能找到又便宜又合适的东西。
对，这必须得大量去逛，要不然你真的是找不到。
而且我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有很多品牌它其实是有专门设计奥莱款。
对， Coach 什么的好像都有。
对，就是那个尤其是美国品牌像寇，
嗯，
寇某
芬迪好像哎，不能说吗？芬迪啊什么的。
芬迪没有，
之前我们有同学就跟我们说过，说好多奥莱的款其实它跟正价专卖店里的款可能不太一样，是吧？
它有专门的奥莱款，也会有奥莱店里面卖一些，专门的，它是某一个特殊系列，比方说沙滩系列，不是它的主线系列，但它这个也不能算奥莱款。奥莱款是这样，你比方说，
质量、布料。
对，打个比方说你是红色配蓝色，然后的波点儿，
对，
你正价店里是这个款，
嗯，
然后呢你可能是比方说50%的棉加50%的桑蚕丝，
嗯，
我打个比方，
嗯嗯，
然后呢它也是红点配蓝点，但是这个点的位置不一样，然后你正价店里可能是一个长袖，我奥莱款里就放了个短袖，
嗯，
然后我奥莱款里就做了纯棉的，
嗯，
然后你
材质也不一样。 对，
对，大家不懂，但看上去感觉是一个系列的，
嗯，
但其实是材质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它这个东西它就不在正价店卖，直接上奥莱 打折卖，
对对对，
人家本来是个朱砂痣，你这变成了个痦子，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两个一样，而且还打折。然后如果你是真的买了正价的人，你看到以后你又会觉得，哦，这是跟我的有区别的，
对，
因为你买了这件衣服你才知道，你没有买你就不知道。他就会通过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在之前那家公司，我们是做那个国际一些那个奢侈品的一些配饰的代理，
嗯嗯，
当时我们公司就会进刚才程程说的那个芬迪啊，包括一些瑞贝的卡瓦里，他会有好多乱七八糟的那种细的那种，
对，
品牌的那些副线或者那些什么沙滩系列、什么胶囊系列这些东西，他就不放在他自己本身的主店里面，
嗯嗯，
然后他就可能把这些卖给欧洲的一些那种工厂店的批发商，然后我们公司的我们这个部门的老板又跑到欧洲，又把这些货倒腾进来，然后卖正价。
好吓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我跟我们隔壁宿舍的一个朋友去逛街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能逛的一个人，他比我还能逛，就恨不得逛一天，在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然后他确定他去买哪一件
啊，
就我特别佩服他，所以我后来的购物习惯，我觉得是他对我是有影响的，就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店都逛完，所有的折扣我都问遍了，然后我再看哪个性价比最高，然后我再最终买哪一件。
啊，
他之前蹲过一双黄色的踢不烂的鞋，那个鞋他说我第一次见这个鞋的时候是499，最后在他拿下的时候那双鞋189。他那双鞋蹲了半年，
但是他那个是真的是那个踢不烂的那个黄吗？我之前买过一个 cut 的那个，也是那个
卡特是吧？
对，
卡特，
嗯，也是那
大黄靴，
对，他也是。
所以其实黄它是有
黄也是有不同
不同的颜色。
一般来说，奥莱店里他不会卖经典款的经典色，他会卖同款的不同色，可能深一点浅一点，
啊，
但是肯定不会和那个最经典，因为他最经典的好多都经典款不打折，永远在正价店里买。
对，
很多店的东西说我这经典款从来不打折，
对，所以有可能就是他可能买到的黄稍微浅一点，
淡黄。
我买的那个我因为你不把两个拿到一块对比你看不太出来。
对，
我之前在中友看了一个正价，他其实也做活动打八折，
嗯，
后来我忘了去哪个奥莱看，好像是打六折，
嗯，
然后因为也没有对比嘛。
你买没买？
我买了
啊，
结果以后，
okay，
后来我穿着一个走的时候发现，嗯，好像
好像不太一样是吧，
好像浅点，因为我们自己后来我们店里卖东西也是，就经典款是经典款，经典颜色是不打折的，
嗯，
比方说黑色的包卡斯的包不打折，但是红的绿的这个每年一到季就返走了
啊，
就需要来了，就
对，就这个也挺佩服的，就是你们能分出来颜色的区分，还有老款新款，我就是因为分不出来这个，人家都说我得买当款当季的这个商品，我就不行，我就是反正是这个牌子的，大概样子也差不多，我就买便宜点呗，我干嘛花那么多钱，主要就是这个心理。
那你现在最近一次去奥莱是啥时候啊？
昨天，
一个月以前吧，好像，也不到一个月以前，两周以前吧，
是不是
也是从东四那个奥莱买个羽绒服？
东四环吧，
东四环
啊，你说东四的奥莱，我说那么市中心的，
嗯，东四环也是工大桥那个，
哦，就是那个，
我说东四好了奥莱，我说老北京胡同里的话除了个奥莱，然后说有没有假奥莱，就是他会打着奥莱的旗号。
哎，我想问你呢，就是那个通州的那个就那个高速下来，然后有一家店
苏荷时代
啊，对，苏荷时代下面那个写的奥莱，那肯定是假的呀。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假奥莱，就是他那个还真不一定是真
实的。你说的那家店我还真进去过
啊，
我就没选出来东西。
哦，
嗯，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说是奥莱，大家印象就是会打折会便宜，结果你进去你看到那个没有一个牌子你认识，
是一个牌子都不认识。
对，或者你一些牌子看着似曾相识，
Tommy，
对，要不然对，然后这个字母反正多一个少一个的，就跟你见过的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哥伦比亚，
哥伦布，
阿迪王，
对，然后
阿迪奈，
你有没有被这个假奥莱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吃饭，好像吃完饭以后闲逛，溜达溜达溜达那个超市，
南三环那次是吧？
南四环。
那就应该是在公益西桥那附近，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它上面写着一个奥莱，然后我们还坐电梯上去，
对，
进去的都是什么呀？
那个奥莱里头不但那衣服不认识，连人都没有，
人都不认，对对对，
都是一些小众品牌。
那也太小，
我觉得是他自己捏造的吧，可能没有的都，
就是农贸市场的那种衣服，
德龙经常会去奥莱吗？
我去奥莱，我觉得这些年不太多，因为我这些年形成了一个习惯，我就是蹲商场里的折扣季。
对，
我觉得商场里折扣季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其实你打折买了，然后也有积分，然后积分还能换别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像程程那样奔着奥莱去的，他就特别容易，就说我这次来了，我不买东西我难受。
我还好，我没问题。
你没有专门就是说去奥莱空手回来的时候吗？
很多
都经常
空手、
我们经常一块去逛，然后比如我们都买了，然后他没买。
对，但实际上这个局可能是我
对
我
他组
的。
对，
嗯，
非常的过分。
所以是不是在奥莱里头能拿提车、
他在拉动北京市这种服装消费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那当然，他经常约奥莱。然后我们好多年前都是他约说我们出来逛一下吧，其实可能也不是要去购物，我们就是有一个地儿让我们去溜溜脚，
对，
然后完了里边还会吃一些奥莱贵的东西，
比如奥莱里的冰激凌。
对，
而且当时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去奥莱，也是比如每年我们差不多会去一趟延庆，延庆一般会住一天嘛，
那个、巴达岭，
对，
回来必然他就路过巴达岭，你不去一下你就觉得。哎，那我何必就是跑这一趟呢？所以一般我流程就是前一天在延庆玩住一宿，第二天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回来的路上就直接去那个
八达岭
奥莱。
哎呦，可是八达岭奥莱，我以前上那上班，而且我从通州坐地铁
翻山越岭啊，
三个钟头，
差不多。
我再坐一块钱，我就能北京市那个地铁，我就是到顶了。
嗯，
它不是封顶，是最远的距离，
最贵的那个
就到9块了就。
对，而且他那边主要是奢侈品比较多，就是对于我们也是逛逛，就是买的话，
奢侈品打折，我觉得我也很少会买。
关键他要排队进去，限流，我一看着这个我就不太行，当然我也是没这个消费能力。
但是像八达岭奥莱，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武清那个小镇那奥莱，他都会强制要求品牌你得有一口价的东西。就我们在做陈列在做的时候，他标你们至少得有一根杆，他给我标出来是一口价，一口价有的时候能相当于能达到一折，但是就是真的是挑不出来，
也就一件两件，他那个杆子上放就是一口价，一折两折，
那个打折的那个都就是特别可怕，就基本上穿不上身。你记不记得原来就在房山那个奥莱、
对，
然后有那个阿玛尼的那个打折，那个基本上也是一折，然后都是特别奇怪的那个品，
要么
跳不出来，
红，要么就是大绿，
特别小的夹克，
什么
对，
紧身夹克
之类的。
对，你得这么想，但凡卖的好的，正价的时候就卖完了；但凡是那个就是设计怪的，卖不出去的，才会最后到奥莱。对，所以就是你就只能是像程程这样多逛，你赶上了就捞着了，赶不上就拉鸡巴倒了就。对，大老远的，你说这屎个浪赶上个拉稀的，白跑一趟，
可以拿吸管啊，
就是把自己陷在了里边，
对，陷在屎里面，
自己陷在爱里面，
奥莱的话，大部分现在都是比较远，而且好多奥莱都修成那种小镇的形式，我不觉得那个东西好逛，就是因为你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尤其是夏天热，冬天冷的，就是一冷一热，一冷一热的。不如那种，
尤其是冬天，其实特别难受。你刚穿上羽绒服，然后你又要脱
进去，然后就觉得有点热。
然后你如果换衣服吧，也是脱一堆，然后你再试，就特别烦。我经常是这样，
有时候试的就是一身汗，然后出来又觉得特别冷，就会感冒。
然后
你是真事儿多，
我是一感冒体质。
然后中国最早的一个小镇就应该是北京奥莱。赛特奥莱，
赛特奥莱，
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开的时候还没修地铁呢，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去那儿开店去，而且那个商场是当时我所在公司品牌的老板有投资，弄那个奥莱，所以我们公司旗下的所有牌子都得进那个奥莱，
哇塞，
然后呢就招不着人，大家都没有人
愿意去那么远。
就是大家那个时候也没开过几年的奥莱，谁也不知道说那么大老远的奥莱能卖出钱，因为周围啥也没有，都是村儿。完了以后就掉。
赛特奥莱在哪儿啊？
马泉营。
马泉营奥莱。
对，然后就是说那个让调店长过去，店长说我不去， 你要把我调，我就辞职。
嗯，
就调一个要辞一个，调一个要辞一个。后来好不容易好说歹说给一个家在九仙桥那边的一个人的一个算是主管，还不是店长，说要给他升职，给让人去才去的。然后当时招人也招不着，你知道都上哪招去吧？跑人家那个
顺义
好人，
不是旁边叫孙河乡
啊，
那个跑到孙河乡找人家村里的那个，就是有没有那个失业登记的那些。就是实在找不着人，或者找九仙桥街道办事处，我说你们这有没有什么那个待业青年什么的可以去。结果没想到那儿一下就火了啊、
嗯！
因为当时大家在国内没有见过这种形式，但是国外人家是比较成熟的这种，就小镇性质，在比较偏的地方开嘛。
对，
哦，那火了以后，那每个店每个月都卖100-200万，那好多店长都争着抢着要去，
好厉害。
嗯，
但是满星人不是特别小吗？那个奥莱，
那个是不大，
而且。我对那个就觉得最不好逛，那个太小了感觉。
但
是
去机场路上是、
啊，
但是那个是开第一家啊、那个当时也没有那么大的规划什么的。
我觉得他那个主要是现在还挺方便的，就是下了地铁
就到了
。
对，
后来就有地铁，当时我们还坐班车去呢。
嗯嗯。
啊，我跟我们同事当时坐班车都是可兴奋了，说他坐大巴去，说以为要去外地呢，带着面包带着呢。
你要去露营是吗？
那时候刚上班也不懂啊啥的，但是他们好像说开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拿地便宜、
嗯、
并且你
房租便宜，
而且你盖楼什么的你只盖个一层，你看着像二层其实是一层、
啊、
有的可能二层放个仓库什么的，打地基也好打，而且就申报批什么的都方便、
嗯、
不像在这边，不像在城区里面你要盖个大楼什么的就很贵、
啊、对
对。然后
我记得我在那个奥特莱斯里边买过一条裤子，我是觉得我买完这条裤子吧，它虽然打折很便宜，然后呢但是我穿着其实有点瘦，我就想嗯，我之后瘦了的话肯定能穿它，
然后放到现在了吗？
对，放到现在我最多也就穿了一两次，我也再也没有瘦下来，就是趁着那个折扑买，其实它还不便宜，我记得是800多买的裤子。
那是对你瘦的一个期许啊，那你永远对你的瘦有一个盼头。
今天我就立一个 flag， 嗯，我要穿下那条裤子，嗯，
那祝福你吧。
嗯，但是我就感觉奥莱里头吧，你的衣服虽然卖的便宜，但是北京的这几个奥莱远的，它里面吃东西可都挺贵的。
对，超贵。
我在马泉营的奥莱吃过一个类似于大食堂的一个，里边就是各种各样的菜都有，
大时代似的啊。
对
对，
但是其实那里边也不便宜，我吃了一碗面好像是30，真的是。
那你可以吃快餐嘛，就是麻辣香锅什么的也都行。
麻辣香锅不便
宜，
我记得有拿度，
对拿度吗？
我记得那个拿度，我们俩也吃了300多，可能是我们比较能吃。
不，现在拿度真的就是。正常价300左右，
而且有的地方它明明是连锁，它也不是机场，然后
它不参与折扣，
对，没有任何活动，我就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拖出去杀了。
人家知道你肯定要
吃，乱棍打死。
不是，你说就本身我们就不买东西，
你不买东西，但是我餐饮我得挣你钱，肯定人家这么想的。
以前我们去那个就是工大桥那个奥莱的时候，吃冰激凌，然后别的地方都要打折，就第二根半价或者是干嘛的，
嗯、
然后那一段都是正价，而且有时候还贵，然后我觉得你都是在干嘛？但是现在好了，
我觉得那你活该。那个在东四环呢，你这边吃不了，你不行，走2步上其他地儿吃去。我们去马圈那是周围都是荒地，都是村，啥也没有，没得吃的。
但现在的工大桥那个特别好，下边开了一个七鲜。
哦、oh, ，
是，然后完了里边还有好多那个小吃的地方。
哎，你们老去奥莱，有没有在里面发生过一些什么奇怪的勾当、奇怪的事情？
我有一次去奥莱的时候，也是跟晨晨一起，然后我们去看到某牌子啊在外边打折，然后我就去看你。
怎么当事人感觉完全没有这个印象？
你稍等一下，我就唤起你死去的记忆。然后我们去那边，然后去那儿我去摸那个衣服，那个理货员估计看我摸了好几件，然后那个销售就好像有点不耐烦，然后说心想你们买得起吗？这可是大牌子，他就说出来了
啊。
然后我就很纳闷，然后我们三四个人我就摸了一下，
生气吗？
他当时我们当时是买不起啊，他一件衬衫打完折500多。
哦，
对，然后我摸了以后我是买不起，但是我摸呀，是我的权利，我可以摸呀。然后他就说啊，这个牌子还是大牌子呢。然后我就当时心想，
不是 打完折500多。
是的，
一般奥莱里面最高折扣就是7折，也就是如果他打7折的话，原价是多少啊？573500是吗？不对，三
就7-800吧，
嗯，
7-800
的
样
子。
对呀，7-800是什么大牌子啊？我虽然算数不好，但是我知道啊。
对，原价7-800也没有。
但是我当时
不记得这个事儿，
我当时是买不到，我就是我们、
后来呢？
后来
买不到吗？
我当时没有钱买。
但是你可以这样说，说没我号，因为毕竟你也200多斤。
当时也，当演员说说，哦，那这是大牌子，然后就这个价格啊，我说啊，哦，行行，我就走了。后来就是我移到奥莱，或者是在别的，
你
这个喜剧技巧不是特
别。我每一次去奥莱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牌子，我就
PTSD 了。
对 PTSD， 然后就第一个反应是，哦，这可是大牌子呢，我买不起，我进都不会进。
牌子板筋屋的，
对，那个牌子还是真的还。现在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牌，但是当时觉得、就是、
当时是时尚快销是吗？
不是不是，
小轻奢，
轻奢往上
你说吧，然后我们可以逼。
而且那个皮、而且那个就是晨晨有段时间也买他的吧？
你就说吧，我们一会儿逼掉他。
对，我给你加个逼。
嗯，说吧，你说吧，
是美国那个是吗？
对，
啊，叫什么来着？那个棒球的那个是吗？
不是不是，
安德是哪个？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你忘了什么？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忘了叫什么名字？逼，
我就不想说他的名字，
好吧？
但是那你现在你是真忘了吗？你忘了以后，你去那个奥
莱，我一逛我就看到他了，我就
哦，现在奥莱还有那家已经退出中国了，肯定不是那一家。那是没有鳄鱼吗 ？Lacoste
没有没有没有，
美国的卡迪勒不是诺迪卡
什么知鹰，
不是是那个是卖那个就类似 Tommy 那个。
是不是那个猪、啊、
Polo
是不是那个猪啊？
哦，我忘了，我真忘了。
啊 ，OK，
就这垮掉，
他对你的伤害那个不够大。
哇，真的是一个有趣的经历啊！
你们去奥莱有没有跟别人拼过单？
我有哦，
太多了吧？
我就是前也不是前几个月，就是今年的事儿，就是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我去成都奥莱出差，然后呢，我去买了一件衣服，然后。几个就是他这好像也是就是满3件以上能再
对再
打
一个折扣，
然后呢就其中有个女的就看上我了，她又想要跟我拼单，然后呢我说行，因为我只想买一件，我因为我是我那个穿过去的那个 T 恤就是干活干的太脏了，都是灰，我说我没可换了，我说买一件得了，是在李宁，我这可以说，然后呢那个女的就是拽着我要交钱了，她说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我再选2件啊，我们一起打折。
对，他已经挑好了一件，另外一个件他正在试，就是他儿子还是在试。
OK。
然后我就因为那个试衣间人又多，我就在那等着，就等他儿子。好不容易都等了，得左等右等，得有个10来分钟了吧？试出来了，试出来一块结，结果呢发现不参加。
啊，就他选的那件不参加，
不是我这件不参加，
这么大玩意儿，
气死了。
对呀，我还想说，反正我也不着急，我等一会儿吧，等了半天，反正我还能便宜个快8毛的。
我有一次是跟就反正就是陌生人嘛，因为我是想我那个折扣再低一点，然后后来我就问旁边那个，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要买这个？
你主动问他，
对，我主动问，我一般这种事我还是挺主动的，因为省自己钱嘛。
嗯，
然后我就问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要买这个？他说是，我说那我能跟你拼个单吗？我们俩这一块买就是3件，那个本来我这已经买了2件了，我说如果再选一件，其实我也选不出来了，我就说如果你买的话，我们这3件可以再打个85折嘛，对吧？然后他说可以呀，然后。就一起拼了一下，我是觉得如果有奥特莱斯他这种多件这种叠加折扣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主动一点啊，这个折扣反正省自己钱嘛，
更多的优惠，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就是特意打这种价格的这个方式，然后跟外面的人确实不是那么多，但是跟自己人就太多了。有一年就是那个口罩第一年，我跟那个威廉姆在花香奥莱，基本上我全程那天买的东西都是给他凑单用的。
啊，
他这么恶毒吗？
他不是恶毒，他是孝顺，都是给父母买、
啊。好吧，
买了巨多。
你说起这个，我就前2年还稍微瘦一点的时候，我去逛奥莱，经常被那个就是有人拉着我，就说让我帮他试衣服，不是给他孩子试，就是给他老公试。
那也可能她老公或者她孩子本身也挺胖的。
对，
我不否认，也不一定非要这样强调。
然后还有一次最经典的是我们在那个也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这是一个故事很多的地方，就是两对夫妻，然后就在小镇那个桥上就打开了，
打开了，
打起来了
。一开始是互相互啐，
互骂，
一开始是
口水战，然后上升到要出拳了，
最后扭成了麻花团是吗？
男人打架真的是就是互啐，然后我觉得
男人打架还互啐，
对，两个人就嘴对嘴啐，
相濡以沫。
对，
我刷到一个抖音，就是骂着骂着亲上了。
哇
哦，
最近好多这种，还有现在都不让打仗，然后还要拿那个水泼水的。
以前也不让打吧。对，然后那个说到奥莱呢，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奥莱？我就是还挺推荐你刚才说的这个。
佛罗伦萨小镇，
它叫京津佛罗伦萨小镇，全名叫。
他经常还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什么活动，然后还能住什么什么酒店，然后你要不要参加？就打了好多次，我说我不参加。
因为我推荐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它确实还虽然远，但是下了高铁就是，
对，
方便。还有一点就是它里面会有好多那种化妆品的折扣店。
是的，
还有化妆品，
有的。
Sasa和那个另外一个牌子叫什么？
丝芙兰。
啊，丝芙兰。
但它那个丝芙兰是正价店。
但是它里边也会打折的，
它打折是和它城里的正价店是一样的折扣，然后它的沙沙也是正价店。我说的不是这两家店，我说的是它里面就是像那个旁边是服装店一家，它单独的有一个是雅诗兰黛的，雅诗兰黛集团的折扣店，还有一个是资生堂集团的折扣店，然后他们旗下的所有产品就是临期的都有，而且那个。他还有证书，是应该是天津滨海一个机场免税店的在那开的。
对，如果是让我推荐的话，我就推荐一个是八达岭奥莱，就是节假日的话可能人稍微多一点，平时去逛的话真的挺好逛的，而且就是人流量不是特别大。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推荐天津佛罗伦萨小镇，它现在小镇是已经扩展了，扩展到二期还是三期了？
三期啊，
三期。然后我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念天津菜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佛罗伦萨小镇。
小镇里头有什么天津菜吗？
然后在旁边，我们得出去吃什么八珍豆腐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在逛的时候，就去小镇，就是没有人去小镇去吃，就是狗不理包子。然后我们就去吃这狗不理包子了。
醉了，
两个人吃了快
你说
三百。
但是我们每回去那出差去，就是在小镇里的实在也没啥可吃的，但是小镇周边也实在没有，
你得打车再往
对
再往要好几公里，
对对，再往五清里边去一点，
对，然后又懒得去，然后但是呢我们还挺爱去那出差的，因为坐火车20分钟就到，然后呢
那算一天的，
我们因为算出差
算出差
出
差
又
不
住，
对，还要住那儿，
对，还要住那儿。
我推荐是那个机场的斯普瑞斯和花香，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比较平价一些，就是比
没那么多大牌，
对，比房山的那个反正我觉得就是好一点，好逛一点，然后就适合就是咱们这种工薪阶层来逛的，就是这两家比较好一点。
嗯，
我们没有工薪，
嗯
我们都没有工作
我推荐没有工作的朋友没事就多出去逛街，反正你也没事儿，就出去逛街的时候就锻炼身体，你看见有折扣的你也先别买，然后你就多逛几家你逛着逛着，然后你最后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哦，对，我还想起来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去成都奥莱去开店嘛，那家店叫成都时代奥莱
啊，
它和那个就是跟那个佛罗伦萨小镇那很像，也是这种小镇形式的，但是呢它跟这不一样的是它商场旁边就是小区
啊，那更方便，
方便，而且它是离着成都双流机场坐地铁只有一站地，
哇，那好近啊，
对，就特别方便，然后就很适合你这个可能去成都玩，然后要走了以后可能你想就是
买点东西或者拿走点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你怕你误了飞机，你要提前到，但是你一下提前到太早，到机场你又没事可干，你就可以先去那儿，反正就是坐地铁一站地，时间也可控，
嗯，
你就随便逛完了以后你就去，而且它里面特别好的一点有很多便宜的东西，
嗯，
就是有那个茶百道，就是 有 minor，
我以为是说什么
便宜的喝的。
对，我的意思是你哪怕不买东西，你在那吃喝东西都很便宜，不像就是北京那几个远的奥莱里只有卖果汁儿。以前我去八达岭奥莱，我都自己背
鲜榨果汁，
我得自己背着水去，它里头好像都没有便利店，
没有便利店，而且还有那种各种牌子的那种冷饮或者是那个冰淇淋店，
酸奶是吧？
那个店都没有听过，但是死贵死贵的。
是的，而且它，而且关键是它周边就是山就是村，你又不能说我去商场门口旁边去买个啥东西，你休想。你今天你不给我花个千八百的，你别给我出来。
哎，通州也要开一个奥莱，就在环球影城东北角方向。
我觉得那个我
万里，
我觉得
说最大的是吧？
对，
我觉得应该会卖的很好，因为当年就是上海迪士尼开奥莱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呢，结果人家开起来了，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北京开赛特奥莱似的，一开始都不看好，结果养养半年之后卖的巨好。
对，它至少人流量基数
在那，人流量是可以保证的，
因为这种形式在人家国外其实已经验证过了。
嗯，
对，我觉得到时候我可以去通州那个奥莱去看看，找找工作啥的，当个小时工。
哎，真是，
你可以去重庆，我在那个重庆逛过一个奥莱。
一杆子给我打得够远的。
你反正你也有随心飞，反正你也有随心飞，你就去那儿当个小时工，然后你再飞回来。
那成本也太高了吧？
我随心飞，我随心飞是有日期限制的，但不是说
你就在这个时期之内，然后你去飞一下。我在那个成都，我逛过的那个奥特莱斯里
面。你不是重庆吗？
啊，对，重庆重庆奥特莱斯，我买过一件 CK 的 T 恤，那个是我刚工作没几年，然后我去重庆出差，那件 CK 的 T 恤，我觉得我穿了得有三四年，就质量特别好，超薄，然后
超薄，
就
棒的，
就还有点透，
对，这是你的爱好，
对，就。我是觉得很舒服啊，当时如果正价买 CK 还挺贵的，然后那件应该是它也是一个特价，应该是100多块钱，我觉得特别值。
那你不会洗吧洗吧那个衣服就拉长了吗？
没有，真没有，
洗透了，
质量特别好，
不洗就怕变形。
我记得我去那个有一次去泰国玩，我还说没什么衣服穿，我就把那个 CK 的 T 恤拿出来去泰国玩了。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跟大家一块聊聊我们各自去奥莱去买东西去逛的一些小故事吧。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呢，你们有没有什么逛奥莱的经历呢？然后刚才呢我们也都推荐了一下自己觉得很好逛的奥莱，可能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我们可能推荐到的大家可能也没有逛到，但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因为现在是消费降级，大家都比较穷，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正价店我们逛不起，我们可以去奥莱店逛。我们去奥莱店逛的话，我们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奥莱店逛的时候呢，我们就虽然可以只逛不买，但是大家要记得背着水去，因为那里面的水非常的贵，那些开奥莱的人都不是人。是的，然后就是大家一定要带好水，然后清整理好自己的心态，没有合适的就死活也不买。
是的，
对，或者你自己带个杯子，你就跟那个店里要热水，你就跟店里要水，他不给你，你就投诉他。
量力而行，主要是量力而行。大家一定要祝大家买到最经济实惠
最心仪的，
好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拜拜。
再次感谢只在微信小程序能够买到的新朋友营养工厂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如果咱们的听友们对营养工厂的产品感兴趣，想要了解和购买的话呢，可以打开本期的 show notes， 点击专属链接进入营养工厂的微信小程序，还可以享受新人专属优惠。对品牌方的支持呢，就是对两只蜜蜂的大力支持。咱们下次见，拜拜。